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六到25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六到25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用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怎么知道左吹左还有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还不如说用一点。怎么知道左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你们也是如此，既是且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好，经文读到这里，下面保证到的题目是合理的使用恩赐，就请三位。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感觉有点冷，我们能坐得集中一点，这样就会减轻我们这个冷的这个感觉。大家坐得有点松，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上班，所以呢就。我们的座位就显得有点空啊。刚才车弟兄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前书的十四章的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 是紧接着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一节到五节的经文，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一节到五节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做先知讲到与说方言是吧？那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出现了一些纷争和混乱，因为有一些信徒，他们特别看重说方言，因为觉得说方言是属灵的事情，说方言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一点，岂不知方言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恩赐。从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很清楚，方言是为了造就谁？造就自己。那做先知讲道呢？做先知讲道也可以翻译做劝勉人，或者是说预言，讲述神的话语，这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功用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是造就教会，造就别人。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对属灵恩赐的理解有一些不健康，就是说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以为说方言这是自己属灵，自己属灵这是一件非常值得人羡慕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呢就高举说方言，以至于当时的教会就出现了混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恩赐的理解认识，不够。那么，因为当时的教会追求说方言，很多人呢也羡慕说方言。那么，说方言更多的呢是关注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关心个人属灵的长进，关注个人生命的属灵情况，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觉得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羡慕的，觉得我们是属灵的，因为我们说方言。我当年也接触过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有同样的一个认识，他们就觉得这个，你会说方言，你就属灵；你不会说方言，你就不属灵。甚至于还有一些人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觉得你不会说方言，就说明没有圣灵与你同在；没有圣灵与你同在，就说明你其实是没有得救。但我特别的反对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得救不是从说方言来的，不是说方言就能够让我们得救的。那哥林多教会当年呢也是这样，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一些会说方言的，所以呢更多的关心自己，但是对别人就漠不关心。他们更多的关心别人是什么呢？更多的关心别人能不能说方言。他不是关心别人的灵命如何，不是关心别人的生命如何，不是关心别人长进不长进。他们是关心别人有没有说方言，如果你没有说方言，他们立刻跟你划清界限，觉得你这个人不属灵，你这个人甚至于不得救，因为圣灵不与你同在。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神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圣徒不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连接，互相做肢体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互相做肢体。那么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肢体与肢体的关系是连结的，是合一的，是 拥有一个共同的主、共同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一个肢体彼此链接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或者是我们追求说方言，干脆就是说追求说方言。那么，对其他属灵的生命、其他属灵的个体、其他属灵的肢体漠不关心的话，那么这就是表现了他在个人属灵上似乎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基督身体应该要互通的，应该互相的关怀。所以呢，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那个情景呢，是特别的担忧，因为他们说方言，以至于忽略了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那个责任和本分。肢体之间没有联络了，肢体之间没有关怀了，肢体之间没有彼此相爱了，单单顾及自己的事情，顾及自己的说方言，也顾及不了别人的生命，顾及不了别人的长进，顾及不了别人，所以呢，这就是单顾自己，这不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爱中连结。圣经的这个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众圣徒在爱中彼此相连，彼此相接。这是神的心意，可是哥林多教会的追求属灵的、追求圣灵这个说方言的，这个对教会事实上越来越显出了没有益处，因为大家都独善其身，个人追求，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说到这些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呢，就比说方言怎么样更强。就比说方言更有益处。做先知讲道，就比说方言更能够祝福到主内的弟兄和姊妹。做先知讲道，就更能够造就在主内的肢体。做先知讲道，就更能够关心到主内肢体的生命建造。所以，我们看到哈，接下来我们所读的6节一直到25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再一次的强调教会中应该要合理的应用自己所得的恩赐。恩赐本来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侍奉神，是为了服侍教会的。那么恩赐如果用的不合理，不仅不能够荣耀神，反而会使弟兄姊妹受伤害，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那些能说方言的，姑且我在这里面并不说那些说方言到底是真是假，保罗也在这里面没有帮助他们分辨说你们的方言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只是就方言本身强调了恩赐的这个合理应用。我们对恩赐首先要有合理的认识，你要合理的应用，你就要有合理的认识。你如果没有合理的认识，那么你在应用上就一定会出错。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就特别强调合理的使用属灵的恩赐。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啊。一个方面呢，是保罗论方言的弊端。哥林多教会说方言，保罗在这里面论说方言的弊端，6节到8节，12节到19节，第二点，保罗讲到当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当求造就教会的恩赐。第三点呢？20节到25节，保罗说，方言与讲道的功用，他把方言和讲道的功用呢做了一个比较。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三个方面，一起来看，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劝勉， 要合理的使用恩赐。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在分享之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醒今天我们在这末世的教会。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中该怎样的合理使用你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好使我们的恩赐在服侍你的教会、服侍你众儿女的时候，能够使你的教会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得造就、得祝福，并且我们也因着这样的服侍，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向你。谢谢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开启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点，保罗论方言的弊端，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啊，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好，那我们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看到，首先保罗讲到了哈，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说方言，那么我们从保罗他讲到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给你们讲道，也不给你们讲解，也不给你们讲所启示的话语，那对你们有什么益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个听过说方言的有没有？没有。那我今天说一段给你们听。这个说方言，我参加的现在的一些这个灵恩派的一些聚会啊，那个说方言的时候，那个气氛很澎湃，这个大家聚到一起，然后开始聚会了，然后有一些领会的弟兄姊妹就，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姊妹，在前面就开始喊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那个，就是这样，而且呢，身体震颤，在那抖啊，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震颤起来，说是这是圣灵充满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吗？我不知道啊，那我是看到这种现象，我当时的这个祷告，我参加了这个聚会以后，我特别的紧张。我的紧张不是说这些人说方言我紧张，而是我心里想，这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了，我就不要说方言了，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保血洁净，保血洁净，不要被这种现象困扰，甚至于被他们迷惑。所以呢，这个说方言，我也问过那些说方言的弟兄姊妹们，我说，请问你们说的方言，你能不能听得懂？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懂，就知道 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打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啊。但是也有人说方言是这个，可能后来又有点变化，说你这个哒哒哒这个是舌音，不像语言啊。有的就开始改变了啊，说的是完全听不懂的。这个我自己就觉得啊，这是胡说八道，然后在那里面弄。那保罗没有帮助，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说的是真是假啊。保罗就当时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说方言的现象，保罗说话说：“我要到你们中间，意思是说，我如果到你们中间，跟你们一样，完了以后站在台上，不讲真理，不讲道，不传讲神的话语，就站在这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请问弟兄姊妹能不能说造就？不能。”因为大家都听不懂嘛，因为听不懂，后来呢，我觉得灵恩派教会呢，就出现了一个翻方言的，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那我也质疑，不仅他说当时这个说方言的说的是什么，说你要门徒，你要将来神要重用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说类似的话，这个翻方言的这样翻哈，我也听到过。其实我想讲一个现象，大家应该明白。说的人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对不对？你既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就好办了。你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我想说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就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说方言的与翻方言的其实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你不能够证实你所说的。就是出于圣灵的方言，那很多蒙骗的人，他就说我会翻方言，那你说的话，完了以后呢，我就胡说八道，完了以后我就说这是你说的方言，大家明白吗？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因此保罗在这里面，他不是在争辩真言方言的真假，而是讲到了方言，我如果到你们中间去。不只说方言，不用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启示性的教导啊，从神而来的，从圣经来的启示性的教导，教导弟兄姊妹，也不讲真理，也不讲知识啊。当时保罗所讲解的圣经都是旧约的圣经哈啊，也不说圣经里面有预言性的，比如说这个预言并不是说保罗要说预言，而是把旧约的预言。给他讲说出来，旧约最大的预言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关于救恩，这是最大的预言。所有的预言其实都是围绕着基督的救恩开展的。如果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传讲的不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关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对你们就没有益处，或教训。”我给你们，不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你说方言，你说的方言，我姑且不说你是真是假啊，就算你那个滴滴答答答答是真的，但是又有谁能听得懂呢？既然听不懂，对教会就没有益处；既然听不懂，你最好就闭口不言。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还没有说到啊，所以说。方言如果不翻出来，那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那翻出来方言如果不翻出来，那么教会不得造就。那翻方言的到底是真是假呢？那保罗这里面其实也没有在这里面追究当时的方言是真是假，或者是翻方言的是真是假。但是我们肯定的是，哥林当时初期教会的确实是有说方言的。和翻方言的，那无论是说方言，无论是翻方言，其实都是在旧约真理的框架下，不能够越过，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所有的方言，所有的翻方言是要合乎真理，是要合乎真理，不能够随心而欲。所以保罗说，首先翻方言都翻出来，与人无异。既然没有益处，那么我们就需要谨慎。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比 就把这个乐器拿出来做比较，就是说那无声这个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就像乐器一样，如果你吹的都是一个旋律，都是一个调，或者是都是一个频率，你吹那个吹笛子滴，那就那个滴，或者吹那个号，呜，那你就吹那个声音，那就不是音乐，那就叫做什么闹声，那就对人有伤害。如果你不能够。你的话，你不能够从真理里面来解读，造就弟兄姊妹。你这个说的那个方言，就像吹箫一样，你不会吹，你只能够逮着那吹一个声音。你就像弹琴一样，你这个弹棉花一样，嘣嘣嘣嘣，一直在那弹啊，那你就很闹心。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请了一个这个教。弹那个吉他的老师，有很多姊妹们都跟着学，很多姊妹跟着学。有一次他们在教会里练吉他，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弹吉他的弹的跟弹棉花的差不多，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琴弦这个值呀，这个品位的变化，所以呢，他们一弹，嘣嘣嘣嘣，啊，就差这个。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差这个了啊！所以那个那时候都是这样弹的，但是后来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慢慢的就学会了啊，这个学的弹的还不错啊，弹的还不错。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就像那个乐器，如果就是那一个调子，就是那一个声音，就是那一个频率，那么你弹出来的，你吹出来的。让人也没有旋律感，没有这个音乐感，让人听起来怎么样，就很难听。这个让人听起来的就觉得像那个弹棉花，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有知道那个弹棉花的房，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弹棉嘣嘣嘣，就那一根弦，嘣嘣嘣嘣嘣嘣嘣。那如果我们说方言的，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说方言的跟这个乐器，这个没有。这个旋律的吹奏、弹奏，那么这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不知道他所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所弹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人没有正面的这个益处。保罗说，军队又讲到军队吹号，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军队也是吹号的哈。早晨有什么？当过兵的，我们中间有没有当过兵的？没有当过兵的也不要紧，我们这个是常识了啊。早晨起来，起床有起床号，这个开饭有开饭号，集合有集合号，晚上睡觉有熄灯号，各个时间的那个号声都不一样。这个当然我也听不懂，我也没当过兵，所以这个部队里面的吹号，各种时间、各种这个旋律是代表不同的命令。包括冲锋号，大家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小时候看电影，看那个打鬼子的电影，那个冲锋号一吹响，哒哒哒，大家都开始冲锋了，是吧？如果这个吹号吹反了哈，吹个撤退号，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保罗就比作哈，那如果像吹号的不能够吹出好的旋律，不能够吹出那个传达命令的旋律，那这个。就带来了部队的毁坏。我们基督徒又好像天国的精兵，阿门。我们是不是天国的精兵？所以呢，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个声音，我们是需要的从神而来的那个命令的传递。让我们说冲锋，都一直的往前冲锋。我们说。一起在基督里面的追求和长进，我们就一起追求长进。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步调一致，这是身体，这是身体的感觉。那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就好，你们的方言就好像吹号，你们吹的号大家都听不懂。 又怎么能够预备打仗呢？又怎么能够集合呢？又怎么能够冲锋陷阵呢？又怎么能够步调一致的显出我们这个整体的果效呢？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其实保罗是在否定当时教会的说方言的现象。你说的方言你自己都不懂，你说的方言又怎么能够让别人？你说的方言固然是造就自己，那么请问，你都不懂，请问你造就了你什么？如果你祷告半小时，你用悟性祷告，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为教会祷告，你为弟兄姊妹祷告，你为大家这个宣教祷告，你为孩子祷告，你为各种现象祷告。你祷告完了，大家问你说你祷告的什么？你能够说出来。可是你如果祷告了半小时是说方言，你站在滴滴滴答答答问你，你又说不懂，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请问，造就你造就在哪方面？我曾经问过那个灵派的这个说方言的，我说你祷告的你既然不懂啊，那他说我虽然不懂，但是圣经里面说了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那我就问你。说方言的时候造就了你什么？是造就了你的爱心，是造就了你的信心，是造就了你的忠心，还是造就了你的热心？你不过是找了一种感觉，你在那边滴滴滴答答答，你其实是在胡说八道。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再进一步的说，这个下面就说你们也是如此啊，第九节。保罗，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你的方言你是不明白的。那么你既然不明白，你也不能够造就人。既然不能够造就人，其实也不能够造就你自己。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保罗更明确的进一步的指出，说方言是什么？是向空说话。向空说话是什么？毫无意义啊！说方言你毫无意义，你是对着空气在里面自言自语，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自己也听不懂是什么。所以，保罗这个。进一步的在这里，他说就是对空说话，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世上的所有的声音都是有意义的。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每一个声音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讲到方言要翻出来，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讲到第一次说方言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说方言。使徒们说方言，当时大家都在说，彼得也在说，其他的使徒也在说。那还有很多从各国回来的犹太人，他们也在听，因为他们听见了马可楼的那个爆炸的声音。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声音，舌头如火焰一样在他们中间炸开了以后啊，他们就觉得了呀，看稀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请问当时的方言，彼得和使徒们说的方言有没有翻出来？翻出来了。当时彼得说起了，他们就说起了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段经文怎么说？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是不是？别国的话呢，听见的人，他这个听见了，听见了就觉得彼得这个使徒们讲的是什么？是他们素来所用的商谈。就比如说，从希腊回来的人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希腊话。从波斯过来的，他们听的是波斯话。从意大利来的，他听的是意大利的话；从英国来的，他是说的是英语。
就好像我们没有学过英语的，当时使徒他没有学过英语，他说的是英语，他自己能不能听得懂？啊？我想，彼得当时他说的，他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英语，但是他内心里面明白他自己说的是什么，内心里面明白他这个从英国回来的人听他说的是纯正的伦敦的英语，从美国来的就是美国英语啊，美式英语，意大利来的就听的是意大利的话，所以。所有听到的人，因着圣灵在中间工作的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听见了。这是翻出来的方言。后期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到说方言的，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益的，每一种声音都是有意义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也这个以他为话外人。什么叫话外人？就是外国人。你说的是外国话，你说的像我们说那外国人说的是鸟语，外国人听的你们这些愚门的人，你们也听不懂我说的话，都是。话外人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语言不通就不能够造就。因此，保罗特别的在这里面强调，方言的弊端是你不仅不能够造就人，而且连你自己也不能够造就。方言的弊端不仅不能够使你得益处，也不能够使别人得益处。因此，保罗在这里面说，你这种说话的人，就好像对空气说话。你净说一些无意义的话，让别人不得益处。每个人说话都是有意义的，每个人说话都是有目的的。你在那里面说方言，既不能够使别人听得懂，也不能够使别人能够明白。就好像当年建造巴别塔一样，建造巴别塔当时都是一样的语言。可是上帝就干预了，让他们的语言后来在顷刻之间互相不通，互相不通语言了，那巴别塔就停工了。为什么会停工？他让他拿砖，他跟他和了一点泥送过去，他让他搬石头，他跟他浇点水，号令就不能够清晰的传递。大家就不能够在一起同心合意，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这个讲到方言的弊端，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弊端是影响了大家的怎么样，同心，影响了大家的合意，影响了大家在基督里面共同的认知，阿门。所以这就是弊端，啊。保罗并不是说你不要说，或者是说你这个说的不对，或者你说的是假方言。保罗并没有来反驳这个人，而是讲出了这样的弊端。所以我们看到哈，第13节到第19节，保罗继续在这里面说哈，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这能翻出来。这个翻出来，并不是说保罗说这个方言能够翻出来，而是。意思是说，你要让人听得懂你说的方言，让人听得懂，使人得益处，这却怎么样呢？这个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指出哥林多教会，你们要用灵说话，你们更要用。悟性说话，这个悟性说话就是用你的理智说话，用你的思考说话。你要说出来的话，要使人得益处，说的话要使神得荣耀。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那保罗自己说：“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那你的灵祷告是对你自己说的。接下来你要用悟性祷告，需要让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我若用这个，我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福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用方言祷告，你在这里面滴滴答答答，到时候什么时候答阿门也不知道，因为这不能够统一，不能够让我们能够听得懂，所以。保罗说：“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教会的混乱是因为以个人为中心。”这些哥林多教会说方言，为什么会导致当时教会的这种混乱？每个人都想标新立异，每个人都想显示出我比别人属灵，因此他就在教会中，在那里面说方言，以至于给教会弟兄姊妹带来混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因此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个说万句方言怎么样，还不如说五句造就人的话。说万句方言不如说造就人的话，意思保罗特别看重的是什么呢？造就人，你说的话，你的恩赐要造就人。造就人的意思，要使人有长进，要使人生命有成长，要使人认识基督的知识和见识上能够越来越清晰。造就人是让人越来越谦卑，造就人是让人越来越像主。造就人不是说让人觉得自己更高明，而是让人觉得自己更需要主。造就人，让自己越来越谦卑，也同时劝勉别人一起的在基督里面谦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教会使用恩赐的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造就人，我们的侍奉的原则同样是一样，是要造就人。需要让人得益处，阿门。如果我们不能够使别人得益处，我们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工不能够祝福到别人，不能够造就到别人，不能够影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格外的热心、格外追求长进的话，那么你就是不造就。如果你的服侍让别人越来越骄傲，那么你就要反省你的服侍是不是出于神。如果你属灵的影响，像说方言一样，让大家都来学会说方言，大家可能会很关心。20多年前，差不多快30年了，快30年。这个河南在郑州，我已经来郑州了。郑州出现了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人来教说方言。后来我也见到这些学方言的人，这个有人就问了你说方言说的是什么？你懂不懂？但我不懂。这个我们中间。肯定没有人认得这个老姊妹了。这个老姊妹叫刘爱芳。你说一段给我们听听吧。然后问急了，她正说了，问您是怎么说方言呢？然后她就快快的说，开始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说那就变了啊。 最后变什么呢？说 WC WC WC，这是我见到的人说的 WC。然后问你说的听得懂，听懂吗？不懂。啊，我告诉你这个答，我能翻出来。你真的翻出来？这个什么意思？不，WC 是公共厕所，多可怕！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一个老姊妹，被人引诱的去学方言，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善用你的恩赐。姑且我不说你的恩赐是真是假，但是你要善用，你要平衡，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不是祝福人，是不是造就人，是让人更长进、更爱主、更忠心、更爱教会，还是让我们因着学会了那个所谓的恩赐，以至于让我们骄傲，甚至于让人跌倒。保罗在这里面他讲到这个。第二个方面哈，这个当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对于恩赐，保罗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是吧？也要怎么样？且慕使灵的恩赐，也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保罗在这里面说，那为什么？这里我们就明白14章的前面，保罗为什么强调弟兄姊妹要且慕属灵的恩赐和羡慕做先知讲道，因为做先知讲道那个对教会有益处，做先知讲道能够对弟兄姊妹有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要当求造就人的恩赐，要成为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追求的是要求我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阿门。我能够造就弟兄姊妹，我能够对弟兄姊妹们有益处。以前我带这个一个学生团契的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后来在深圳大学做老师，现在去了美国了。他自己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说：“邓牧师，我现在有一个祷告。”我有一个祷告，他说：“你看看我的祷告，听听我的祷告，合适不合适？”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如果不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求你接我回天。”求你把我挪开。我如果不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他宁愿让主接他回天家。这是他的祷告。我听了这个祷告，我就很感动。我说你的祷告非常好，你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不仅能够要求自己，他说，这更重要的，他有一个期盼。他所得的所有的恩赐，是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不是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不是觉得自己很属于。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是，我们要成为彼此的祝福。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那我们很弱小，怎么能够祝福别人呢？那你一句问候，一句关怀，都是祝福。出于真心，出于真意，出于从基督来的爱，你说的一句关怀的话，你一句问候，都是对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大事啊，我要给你如何如何，要给你医病，要给你这个不能动的人擦澡。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出于真心的关爱，就是造就弟兄姊妹，就是祝福别人。所以， 保罗在20节到25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保罗说这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心智上小孩子，小孩子的特性是什么？贪吃贪玩贪睡，有好事是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帮助别人，他只是关心他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意思说你不要只懂得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玩什么，你要懂得关心别人。你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整天想的是什么？我们家荣耀整天一睁眼说，爸爸看电视，爸爸看电视。看手机，他天天关心的就是这种事情，这是小孩子正常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像小孩子，不要想到我做一点事，爸爸要给我什么奖励呢？爸爸，我今天你洗碗了，你要给我发多少钱？小孩子就是关心这个，是不是？可是我们心智上成为大人。要让我明白，我们的侍奉，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阿门。你侍奉神是不是机会？是不是神抬举你？这个我们站在讲台上讲到，这是什么？骄傲吗？这是上帝让我们站在上面能够学习谦卑的。像主一样来服侍大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能够站在台上讲，就比你们大家强得多啊，比你们高明得多，而是神抬举我，给我机会，要看重这个，要看重每一个服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神家里面的服侍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像小孩子的那个心智，要像大人。大人就有承担，大人就有主动，大人在家里面做事会要人来鼓励吗？请问你们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做事，是不是主动的？还需要妈妈来指挥吗？但是妈妈有的都不在了，谁来指挥你呢？所有做事都是怎么样？自己该尽的责任和本分。而不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你应该要给我什么奖励？这不是一种交换，侍奉是感恩。上帝使用你在这件事上有份，这是上帝对你的抬举，这是上帝对你的奖赏。不是说这是我在付出了，你的所有的付出在神的面前都是理所当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我们不懂得这个恩赐是要让我们来荣耀神，来侍奉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啊！不是说哎呀，这是我有功劳，你所有的功劳你都应该有一句话：一切的荣耀归于神。阿门。你在教会所有的付出，你都要有感恩神给我有机会让我做。我敢保证，如果没有人做，神能不能兴起人来？有人来做。当年莫迪改告诉那个王后叫什么名字？不叫以斯拉吗？告诉以斯帖说什么？焉知你得到现今的？位分不是围着，不是为什么现金的缘故吗？你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金的缘故。焉知你今天的成长，不是为了你今天参与的服饰吗？阿门。我们所有的参与都是神对我们的抬举，我们要围着我们有机会参与而感恩，而不是觉得我们那个。所以保罗说：“你要在心智上，不要像小孩子，要在恶事上像婴孩。恶事，什么是恶事？ 恶是什么？一切不讨神喜悦的都是恶，一切不荣耀神的都是恶。我们把恶事有的时候会看作啊，做什么坏事，杀人放火、奸淫邪道、贪婪，这是恶事，是的。但是所有不敬畏神、不荣耀神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都是。要恶事上像婴孩，你是没有能力去做的，你是没有能力。这个婴孩能不能想到去杀人？婴孩能不能想到去贪婪？婴孩能不能想到去搞破坏？婴孩是想不到的。所以你要在心智上怎么样？在恶事上像婴孩，你要在善事上怎么样？要像成人。所以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要做大人。所以在善事上要做大人。什么是善事？什么是善？荣耀神就是善，不荣耀神就是。你要追求荣耀神，你要追求使人得益处，你要追求使教会得祝福。阿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要在这个心智上不要做婴孩，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自己贪图自己的得失，不要在意自己的得失啊，什么事情都把自己的得失看得很重。你要看重的是神使用你，这是给你的祝福，最大的祝福。阿门。神使用我们，羡慕。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保罗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这个嘴唇和舌头向百姓说话。当年旧约。以色列人的悖逆，神接着外邦的管教，接着兴起这个外邦人来向他的百姓，这个叫反噬的传讲真理。可是以色列人还看不懂，还不明白。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明白，保罗说这话的意思说，神离了以色列百姓，照样能够有他的仆人为他传讲信息，他们能够向他的百姓说话，能够接着外邦人来警戒自己的百姓、自己的选民。神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神抬举我们，神照样能够把你给废掉，用别人。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今天侍奉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有今天有很多的人追求赏赐，岂不是最大的赏赐是什么？是让你有机会侍奉，这是恩典。那三个仆人的比喻，50两，啊，500两，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是三个仆人。我们看到5000两的赚了5000两，2000两赚了2000两，1000两的买起来了。主就最后把那个得了5000两的，赚了5000两的，赚了2000两的，最后把1000两的也夺来，加给了那个谁？5000两的，为什么要加给他？因为他做的他是忠心良善的，是吧？加给他的目的是什么？再去赚，再去为主效忠，再去为主尽忠，再去多服侍，不仅是一个赏赐，赏赐的机会是你更多的侍奉。阿门。让你的服侍越来越扩展，愿你的境界越来越扩展。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哥林多教。你们如果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你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主也照样从外邦人中间兴起他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就以色列的恩典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今天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人很少，反而在外邦人信主的很多。我们过去与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却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这里面就强调，你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说方言，你在成，要是围着那些不信的人做证据，啊，告诉那些人，你要将福音传到他们中间，像保罗，像这个彼得说方言。彼得说方言一天，五旬节那天有多少人悔改？3000人悔改。保罗说：“我比你们众人说的方言都多，所以上帝使用他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罗马，甚至传到了罗马的宫廷。上帝要使用的是那些愿意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上帝要使用的是。”是甘心乐意献上自己为主所用的人，所以23节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信的人，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你大家都说方言，别人来听福音的，一句都没有听到，结果就听到大家在这里面是吧？发电报一样，滴滴滴，哒哒哒，就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让人听不懂的话。那么这样对福音有什么益处呢？这样对弟兄姊妹有什么益处呢？这样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姑且不说你的方言是真是假，你即便是真的，你在这里面说1小时的方言，你最多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娱自乐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阿门。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你用方言，你不能够劝醒别人。别人一个来慕道的，你告诉人家说滴滴滴，哒哒哒，人家。吓得鸡毛这个鸡皮疙瘩都紧急集合了，人家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是不是要送你去医院？你要说造就他的话，你要说劝勉他的话，你要给他传福音，你要规劝他来信耶稣，这样你就能够得到他。他可能因着你的劝勉，保罗在这里说，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因为你给他带来了真理的祝福，你给他带来了福音的更新和改变，你将福音真理造就，让他能够真悔改。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实在是看到使徒保罗。”他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善用恩赐，要合理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方言与讲道都是属灵的恩赐，但这个都不造就别人，只有做先知讲道能够造就别人。恩赐是为了造就和祝福别人。我们记得，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祝福和造就别人。阿门。那因此我们要明白，恩赐不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引以为骄傲的资本。
恩赐越大，应该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在弟兄姊妹面前显出自己是服侍众弟兄姊妹的仆人。你有恩赐，上帝使用你，这不是我们骄傲，这乃是神要使用我们来服侍人。请问，就好像我们如果一个扳手，这个扳手用干什么用的？扳手是有拧螺丝用的。这个扳手很有用，但拧螺丝之后大家都离不了。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恩赐，就像扳手一样，为的什么？对，是拧螺丝。你像一个扳手，请问大家会不会把这个扳手在自己家里面供起来？扳手是工具，恩赐也是工具，所有的恩赐工具都是为了服侍别人，阿门。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如果你不服侍别人，那你就没用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我们的各种恩赐，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谦卑，都是为了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去服侍神的儿女。恩赐是为了服侍神的儿女，所以神使用我们这个恩赐，偶然成全了他的恩典。这个功劳，这个荣耀归于谁？归于神。这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恩赐据为己有。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神重价买来。因此，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你将一件好事做在弟兄姊妹身上，将一件善事做在弟兄姊妹身上，使用你的恩赐。主说：“这个人怎么样？给我小子中一个最小的一杯凉水喝的。他使用了你一杯凉水的爱心，然后接下来说什么？”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阿门。爱心从神来，你就像一给人家一杯凉水，连一杯热水的爱心都没有，你就一杯凉水，主都纪念你，善用你的恩赐。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神的暗中纪念，阿门。不是要在人的面前得夸奖，不是要在人的面前得好处。我们做了，我们就要得什么样的好处，就要得什么样的奖赏。上帝有没有恩待我们？你做了，上帝就恩待你了；你做了，上帝就奖赏你了。所以，如果你看重上帝的奖赏，就不要看重人待你怎么样。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阿门。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光照我们，尤其是我们有恩赐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要常常看看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的应用是不是荣耀神？我们的应用是不是使这众弟兄姊妹得益处？我们的应用是不是使教会得祝福？我们的应用是不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接着我们的服侍？在基督里面更有长进，更加靠近主。所以哥林多教会曾因为说方言带来了教会一度的混乱。说方言这个的这些人自我标榜，以至于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强。岂不知他们这样的恩赐也是出于神，应该将荣耀归于神，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恩赐拿来作为自己炫耀属灵的资本。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从哥林多教会，我们应该学习，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我们在基督的家里面，我们都有恩赐，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作为肢体，我们彼此服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愿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来更新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
在基督福音里面看到所有的恩典、恩赐、荣耀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的将荣耀归于神。阿门。我们所有的服侍，在福音里面看，都是理所当然的。门，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付的代价，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侍，付的代价再多，都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面的劳苦，都不是什么徒然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要善用我们的恩赐，善知我们的恩赐，我们将荣耀归给神。阿门。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在主的面前开口审查自己，我的恩赐有没有在教会中善用？有没有把你的所有的恩赐，像5000两银子的一样都拿出来，还是像1000两银子拿不出来？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谢谢神赐予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我们也感谢神，今天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在属灵的恩赐上，使我们愿意奉献自己，更好的去服侍神。让我们在服侍的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自己，被神所使用。让我们一起唱诗，赐我自由。不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 来到我的生活，感到生活中的挫败，驱走我心中的不安。每天你来，回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遥，路途真大，天地难知我自己有吧？此自由的力量，求你来。来到我的体内，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潮汐，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脸庞在哪里？哪里就有怎样？世界怎样？那不重要。天地来，是我自由。这是我们这样的爱的。下面我们以奉献。